上次的课呢是讲到那个以色列拒绝先知的警告而亡国，然后也讲到上帝差先知来预言救主的来临哈，而且救主来临之前呢会派那个一个预备道路的先知来到哈，这个都是在旧约里面预言了的。所以我现在问大家一个一些的问题哈，来把上一次的课呢让我们再回想起来，就是神为什么差先知来说话，为什么他主要说话的内容是什么，还记得吧？让以色列人要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你知道如果你读旧约你就知道哈，以色列人呢拜偶像拜得很厉害，他们有独一的真神却偏离真神去拜偶像哈，拜偶像以至于使他们就落在那个很困苦的境地里面。那个先知警告如果他们不离弃偶像不悔改归向真神，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在他们的国家发生，还记得吧？就是你看有先知说如果你们不好好的不好好的回归的话，那亚述国就要什么，就要灭以色列国。然后呢那个亚述国后来那个以色列人没有悔改，所以果然以色列就亡国了。那个以色列国是他们的北国，那后来也对南国说如果你们不悔改就怎么样，还有一个国家要灭他们，是都会讲得很清楚啊，哪一个国家要灭他们，南国巴比伦帝国要灭亡，要消灭他们。所以这个其实在他们亡国之前已经差派先知这样警告过他们，他们其实是没有听从先知的警告，所以他们就相继亡国哈。我也问到也告诉大家说当时有几本书啊，那个先知书来向不有多少的先知来向以色列人来传这样的信息。如果你打开圣经就可以看得到哈，如果你读圣经呢、你打开圣经就看见多少本先知书你就知道了啊，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一共有17卷书都是先知书。先知书里面就是一直在警告以色列人，一直在跟他们讲你要悔改要悔改。那我们都说我们通常叫一个人劝一个人，我记得那个孙红说我劝3次就差不多了，但上帝却派先知哈，10几个先知写了17本书来劝告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怎么样，还是灭亡了。后来我们就知道以色列北国就10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帝国，然后南国是2个支派就被掳到巴比伦哈，到巴比伦。然后我们知道他们到了巴比伦后过了70年他们就怎么样回到以色列地做什么事情，还记得吗？
建国
建圣殿。他们没有建国，一直到1948年才建国，所以他们是回来建圣殿。那当然那个圣殿不能跟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圣殿相提并论哈，那个所罗门时代的圣殿是非常宏伟的。那不管怎么样，那以色列人有了圣殿这个事哈。那后来以色列人回来以后那个又有那个以色列回来以后又有一些先知，像哈该还有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这都是以色列民回来以后的先知。那在最后一本书就是马拉基书里面他有预言什么事情，大家记得吧？马拉基书预言了2件事情，一个是什么，对，那个一个就是讲到说救主要来了啊，就是说救主要来了，快要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救主来之前有一个为主预备道路的先知要来啊，这个都是上一次的课哈，大家都好像忘记了，不过提起来我想大家就可以想得起来哈，就想得起来。那个 那个我们就后来就到很快就到了新月，那个那位要来的为那个主预备道路的先知后来要来，那他的名字那个他的名字叫什么还记得吧？就是撒加利亚的儿子，就是约翰啊，约翰，其实他就是施洗约翰啊，那后面我们还会讲。那然后那个约翰的工作，我们就说他就是为那个救主预备道路。什么叫预备道路？其实就是预备人心呐、啊，对不对？如果人的心不 get ready， 他就不会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教主。我们从这一个学年开始就来上那个这个教这个稳固根基课，其实也是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说哦，上我们是这样堕落，上帝说要预备救主，然后呢，就是在人类历史的里面，上帝这样不断到最后。人类的救主来到，所以都是预备我们的心。那这个约翰呢，也是上帝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要他提前来为救主预备道路。然后我们就说，后来我们也提到那个救主来临啊，救主要到。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救主他母亲的名字叫什么？玛利亚，哎，这个都知道。那玛利亚她是谁的后代？我们说，或者说这样好了，玛利亚我们都知道她是那个，因为她是那个大卫王的后代，所以呢，她要生的那个救主，她也是谁的后裔？大卫王的后裔，大卫王。那为什么这个拯救者一定是大卫王的后裔？因为什么？上帝其实已经应许过大卫王，还记得吧？那个我们其实所以那个课上的比较快，不过没关系，我们心里知道啊，那个上帝应许过大卫王，说他的后裔的那个王位是永远的啊，永远的国。那我们是说那个，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玛利亚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她怀孕的时候。童女哈，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让童女怀孕呢？为什么啊？
圣洁，
因为如果是那个我们说男通常都是男女生孩子嘛，对不对？但是玛利亚不同，她是圣灵感孕。为什么一定要圣灵感孕呢？就是因为那个是这个救主是上帝成为肉身。借着玛利亚生出来的，所以他没有被罪污染过，知道吗？他是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他不是被一个我们知道哈，亚当的后代全都在罪中了，但这一位却是从天直接借着玛利亚生出来的，所以他是无罪的，他是圣洁的。现在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童女怀孕哈，不是没有理由的，是有理由的。所以不要说哦，这个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一段没什么意思，不是的，很有意义。大家还知道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吗？我们说耶稣哈，就 Jesus， 用那个，那他的那个名字其实他那有还有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他的那个 Hebrew 其实就是 Joshua 其实什么意思啊？就是拯救者，就是救主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耶稣的名字就是他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意思。啊 ，OK。然后我们说那个，我们就知道哈，所以就现在就可以把耶稣和在伊甸园里人堕落以后，神应许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要来拯救人类，这件事情就连在一起了，看见没有？
对，
就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哈，我们所上的这个课全部都是来为着耶稣基督那个来到世上来做预备的，来做预备的。那我们现在进入新约，我们说新约的新约的那个。那个圣经都是用希腊文写的，但是也是神所默示的，这个我们要记住哈，神所默示的。然后我还跟大家讲，在旧约和新约中间有一段时间，那 段时间有多少年？400年。那在这400年的里面，我们看见神没有借先知说任何话，但神有没有做事？
有，
有做了什么事？还记得吧？做了什么事？我们说希腊文的在那个地中海那一区哈，传那个希腊文化的传播，所以所有的人都讲希腊语，都用希腊文字，所以就为圣经，圣经旧约也就翻成了希腊文，所以就为旧圣经将来的传播就铺平了道路。现在我们都可以读圣经，我们的中文圣经并不是从英文翻的哈，我们的中文圣经是直接从旧约是从希伯来文，新约是从希腊文翻的，所以我们要记住，所以就是说对那个对那个神话语的传播很有益处。还有什么大家还记得吧？虽然上帝没讲话但却做事，还有什么事？还有是罗马帝国有什么特点？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上帝预备道路来为将来传福音。那个时候保罗在很短的时间可以从耶路撒冷传到土耳其，是现在土耳其，然后又传到欧洲，甚至传到罗马，都跟罗马帝国当时的道路的预备很有关系。还有什么事情大家记得吧？因为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呢被掳啊，他们就不能够再在他这个那个小的地方了，集体居住在那个小的地方，他们就什么去到那个地中海那一些那个邻近的那些国家，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要建立什么会堂 synagogue 会堂。他建立这些会堂的那个就让所有凡是他们是这样的，凡有10个以上以色列的那个犹太人的社区，他们都会有一个会堂，他们就在会堂里学习上帝的话，他们就有拉比来教导上帝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就将来你看他们去传福音，先他们是进哪里去？就是进犹太人的会堂，先把福音传给那些犹太人，当他们不接受的时候呢，他们就出去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那他们要在一起来学习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聚集，那就开始建立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子来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是上帝在预备哈，上帝在预备。好，我们这是上一次课的内容，我们就把它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来上新的一课，就是预备道路的先知来到了，救主也来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你真的是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知道我们人从哪里来是你所造的，也知道我们人是如何堕落的，是因为亚当夏娃听了魔鬼的这话堕落上帝又来应许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施行拯救。主啊，在漫长的历史的里面，我们看见你是不断不断的在预备，就恳求主你自己继续向我们每一位在这里学习的弟兄姐妹来施恩，让我们的心因着主耶稣基督上帝这样子的预备耶稣基督的来到，让我们的心也真的是预备好，能够接受这位救主成为我们的救主，让我们真的是在地上所生活的日子里能够明白真道，也能够进入这个真理的里面去，让我们真的是得到这个救恩。主啊，真是求你借着今天的课，让我们看见约翰，还有约翰的父亲，还有主耶稣基督这一所有的人物，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做的，让我们真是明白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这一切。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上次就其实是讲到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翻开哈，就是讲到那个天使向玛利亚预告救主要来到。好，当时先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哈第一章。 上次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说那个，对，路加福音第一章，上次讲到33节，所以你看中间就断了哈。今天我们就要从34节开始啊。上次我们就讲到说那个天使啊，去玛利亚那里来报告哦，说那个你要怀孕生子，你可以叫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那这个呢，我们就知道在旧约就已经应许了，对不对？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所以这就是直到这位要来的做雅各家王要到永远，可见的他自己是到永远的。那谁能到永远呢？可不就是上帝嘛，对不对？他的国没有穷尽。好，那当天使这样子跟玛利亚这样子这个报告了以后，我们看玛利亚的回应。好，我们来看第34、35节，我们一起来读。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
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与你比拟，因此你所生的圣子
必称为神的儿子。好，所以玛利亚说，我都没有出嫁，怎么可能生儿子嘛，对不对？这人的常识，那谁都会这样子去想这件事情。但是那个天使的回答就是说啊，你要生的是圣子，是圣灵临到你，也就是圣灵感孕，所以你要生的那个。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出生是圣灵感孕，他没有肉身的父亲，没有哈，所以他生下来是无罪的啊，在无罪的。那我们知道亚当的后代都从亚当领受了从亚当来的那个罪性哈，所以世人生下来其实就是一个罪人啊，就是一个罪人。所以耶稣却不是这样，他是完全他圣洁无罪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必须是一位无罪的啊，那个成为人的样子的才可以来拯救我们。有罪的他必须为自己的罪死，我们说罪的公价就是死嘛，对吧？那他有，如果有罪，他就是为他就自己都得死，但是他不是哈，他是要成为无罪的来代替人，来代替人死。那这个童女怀孕这件事情早在700多年前已经借着以赛亚先知预言过。那其实我们上次读过这一段的经文，不过我现在再放在这个经句这里哈，就是我们的讲义的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就在下面，以赛亚书9章6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所以就讲得非常清楚哈，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正是那个婴孩，为人而生的，为我们而生的，所以政权，所以他要掌权的，他是君王哈，君王。所以上帝的话发出来，他一定照他的话而行。所以玛利亚要生的这位圣者其实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三位一体的中间，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哈一体的神借着玛利亚降生为人。好，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看到有些那个姐妹那个脸色很疑重，就在那里 thinking 哈。那我觉得 thinking 是好的，说法都还好吧，可以哈，可以哈，那就
问题就问嘛。
对对对，有问题就问，因为我看到好像那个。好，我们现在来看那个玛利亚的 response 好不好？玛利亚的 response， 我们来看第路加福音1章38节。好，玛利亚，路加福音1章38节，我们一起来读。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所以玛利亚有个什么决心你知道吗？
顺服，
顺服，这个是很重要。你知道她是个童女啊，嗯、你知道那个又怀孕了，她要遭的那个叫什么周围人的冷眼啊，或者怎么样，甚至她已经那个许配了，对不对？她只是没有迎娶。那她的未婚夫是怎么样？你知道在以前那个犹太人的里面，如果是婚前怀孕的话，她可以把她拉出来打死的，你知道吗？但是这个玛利亚这个时候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我就愿意照你的，愿你的话成就在，你就看见他对上帝的一个顺服，他已经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了、哦、这就是玛利亚。好，我们就看见那个，这是天使对玛利亚来说话。我们现在就来看那个预备道路的先知是怎么样出生的，好吧？我们看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七节，五十七节往下读哈，往下读，我们一起来。
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这里就讲到他出生了哈，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为主来预备道路的先知，就是约翰出生了。他正是旧约已经预言过的哈，旧约已经预言过了。我们来看他父亲撒加利亚那被圣灵充满以后怎么样来发出预言哈。我们跳到67节一直到71，我们来读。好，我们来看，我们来读。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好，我们在这里先停一下，拯救的脚，也就是你看哈，他的父亲这个撒加利亚非常清楚他儿子的一个角色，而且他也知道他儿子来到是为了以色列家来得到上帝的救赎，所以他说他在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也就是说拯救要兴起在大卫家中，要兴起在大卫家中。然后第七十节他说，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圣经一直在讲到这位弥赛亚，以色列人叫弥赛亚哈，那我们都知道是叫救主哈，那个要来到，所以圣先知的口，也就是旧约圣先知已经发出了这样的预言。那七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大家说那个脱离仇敌，那个仇敌是指谁？
撒旦，魔鬼。
对，魔鬼撒旦。所以你就在这里看见，好，属神的子民很清楚看见这件事情，要把他的子民从魔鬼撒旦的手中要来拯救出来。那所以呢，现在那个年老的伊丽莎伯哈，那我们说上一次就已经看见他年纪大了，他现在生了一个孩子，就是约翰。然后呢，约翰的爸爸哈，父亲撒加利亚呢就说预言。他在这里哈就讲到人要从那个神要把人从魔鬼的手下拯救出来。那你知道那个在魔鬼手下的人的经历是什么？我们其实不太想这件事情，在魔鬼的手下的人的他在这一生的里面的经历是什么？
生活在黑暗之中，没有盼望，
没有盼望，痛苦，对吧？啊，忧愁，烦恼，焦虑，不安，惧怕，人的最大的惧怕就是怕死，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死亡，就是在这个人，你知道造人爱人的神哈，不甘心人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生活，所以他要来施行拯救，他要来施行拯救。所以在人类漫长的岁月中，神一直在预备救主的来到哈，要 救主来到，就是要把人从魔鬼撒旦手下拯救出来，归回上帝，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个本来他就要给我们的那个永生的永生的那个盼望。好，我们继续看72到75节，我们一起来读。
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好，那个这位那个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哈，他也告诉我们那个如果拯救出来以后，当然这个是他先说上帝是纪念那个亚伯拉罕的约，我们都记得亚伯拉罕，他把上帝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以后，就说你将来要使万国都得福，那其实就是借着那个他的后裔中有一位有一位这个救主嘛，所以使万国得福。他说叫我们从仇敌手上被救出来以后，也就是我们这些人从魔鬼撒旦手里边救出来以后呢，就可以怎么样？这是我们得救以后的一个 purpose 是什么？终身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上帝。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行事为人必须要按照上帝啊来给我们的那个圣洁公义来侍奉上帝。你说啊，我这个人信主了，但是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圣洁，没有那么公义，那其实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这个是慢慢去体会去学习的哈。啊，我们就是来看。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个来看一件事情哈，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我们看见那个人被拯救以后，就是说他把人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以后，他要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上帝，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会人的生命会被翻转。
阿们。
人的生命就是你得救以后你自己知道的，你会生命跟别人，或者说跟你以前呢，别说跟别人啊，你跟你以前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以前是很忧愁的人，就像我这个人哈，就是在信主以前呢，那成天就是忧忧愁愁的，就不知道活着干嘛的，就这种。但信主以后你就知道，哇，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我们是有可以从神那里能够支取那种喜乐那个平安的，所以那个忧愁那个烦恼自然就没有了，你知道吗？所以其实你跟你以前有，那有的人的问题不一样，有的人的问题就是这个，所以呢我的问题就是这个哈。我不知道你的问题在信主以前是什么，比方说你以前是很吝啬小气的，哎，等到信主以后你是会那个比较 generous 的，然后你信主以前有的人呢是有的人是什么，就是很恨别人，就是有怨恨，哎，他信主以后他说我的怨恨都没了，就不知道去哪里了，他的那个饶恕就自然从心里边出来，这都是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这种的改变，虽然别人看不出来，但你心里很清楚知道，很清楚知道。好，我们继续看76到79节，我们一起来读。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你看他确认哈，这个撒加利亚先知确认他所生的这个儿子是那个是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那他这个就是我们说旧约已经预言了的，对吧？也就是说这个约翰哈，他要在耶稣基督出来向世人宣告那个悔改的那个信息之前，要来预备人心接受耶稣基督哈，让人得到赦罪的恩典。所以这个其实他说这就是神怜悯的心肠， 怜悯的心肠。大家那个信主以后，你就知道上帝何等怜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大家有没有觉得你没有信主之前自己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
是
是，那是因为你信主了，你见了光，你才会。但是你在黑暗中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必须要有人告诉你，你现在你看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面对死亡没有盼望，对不对？你要有人告诉你为什么要传福音，其实是人不知道，你知道吗？没有人知道自己在黑暗中死亡里哈，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人。然后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在以前的日子里，在没有信主以前的日子里，我们的脚都是走向死亡的，都是走向灭亡的。真的，我们人活在世上是，你说有什么盼望？走着走着就是死，就是那条路哈。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走平安的路。哪怕那个我们人的肉身要死，那只不过是一道门，引我们进到永生里面，引我们到上帝那里去。啊，这个其实，所以这个就是撒加利亚啊，先知给他儿子这样的一个，也是预言，也是一个 confirm， 也是一个向上帝的感谢哈。我们就看见这个撒加利亚先知这样的一大段话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很喜欢读那一段话。好，我们来看第80节，那我们把它读完，一起来。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所以这就是讲到约翰哈，这个孩子就是他不是一出生就可以来做那个哈，来做那个预备道路的先知，他要等他成年哈，长大才会那个。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在我们继续看那个耶稣基督出生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要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说救主哈，人类的救主，人一堕落，上帝就说女人的后裔，一直讲的是单数，一直讲的是 one 一个哈，一个。那所以呢，就是讲的什么事情呢？只有一位救主。你不要想着说，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千万别说天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说信这个也可以，信那个也可以，不是的，只有一位救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大家要翻一下哈，使徒行传4:12，4:12我们看一下。新约使徒行传4:12，所以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所以或者说是这个真理哈，这是真理啊，处死也就是说。好，我们一起来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是只有一位救主，只有一位救主。在旧约的里面先知已经预言，那救赎主其实就是上帝。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其实我在那个讲义下面已经放在这里了。以赛亚书43:11，我们一起来读。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所以你看这两节的经文放在一起来思想的时候，你就很有意义哈。那在新约说，除了耶稣基督的名以外，在天下人间没有救主。那在旧约的时候说到，除了上帝以外没有救主，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其实就是上帝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为救主，来救赎我们，来救赎我们。其实你知道主耶稣基督自己哈也有过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4:6，约翰福音，新约比较容易翻到吧。14:6，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4:6，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上帝那里去，看见没有？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是一条路，一个门，就是那个门路。我们通常说我们要得着门路，那个门路就是耶稣基督。你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那个你还记得吗？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讲过那个方舟，还记得吗？那个当上帝要审判的时候，大洪水要降下之前，叫挪亚造一个方舟。上帝要挪亚造几个门呢？
一个门
only one door。 所以只有这一条门，就是那条路可以通到挪亚方舟。所以不借着这个门路，没有人能够从死亡里得到拯救。所以旧约早已经用各样的方式这样子来预言。所以其实我们也讲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是谁家的后代，他的身份等等，其实都在旧约的里面预言过了。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好，马太福音。所以那个马太福音呢，你看你第一，如果是你从来不知道旧约，你翻开马太福音，你就不知道他第一章第一节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读了旧约，就是好好的把我们这门课前面的内容都学过的话，你就知道原来这个家谱哈，就是第一章那个就是新约的第一页就对了呀。你就知道哇，原来
新约的第一页，
对，原来家谱在圣经的里面。我们那个没有信主之前我读家谱读着读着就要睡觉，但是你很清楚这个旧约是这样子来教导我们，这样子来写过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家谱是很有意义的，是不可或缺的哈。好，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我们一起读。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二节他说什么？雅各生亚伯拉罕，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你有没有看见？所以他特别亚伯拉罕生以撒，其实亚伯拉罕生了好多个儿子，特别就是以撒。那以撒呢，其实也有两个儿子，这里讲到雅各。那雅各呢，其实有十二个儿子，这里讲到犹大。所以你就看见这样一点一点说，最后就是讲到从犹大那个里，然后又讲到那个大卫也是犹大支派的，这样子预备下来。所以其实我们就看见神早已经在人类的那个当中拣选了一支，然后拣选了一国，然后拣选了一个支派，拣选了一个家，来预备耶稣基督降临哈，预备耶稣。所以我们就说圣经绝对不是人写的，一定是上帝默示的，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人写的嘛，他是历史历代的先知，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这样写出来，然后能够放在一起，你一看就知道说这背后是有一个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在里面的哈。所以我们就说圣经的权威性就在这里啊，权威性就在这里。我们说旧约先知在耶稣基督降生前的那么长的一段的时间里，是多次多方在预言耶稣基督要来哈。我们知道人历史的伟人呢，都是在他过完了一辈子以后，然后有人来写他的传记，对不对？从头到尾怎么怎么样。但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平啊，就是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很多的地方，就是那个先知都已经把他的很多的事迹好写在了那个圣经的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他出生的地点，包括他要被卖，包括他在世界上要受苦，包括他埋葬的时候要埋在哪里，都讲了。那大家看一下我发给你们的那个图表哈，发给你们的图表可以看一下，因为我这个在录音 不好放过去。那其实上面就讲到先知很多的那个预言到了新约耶稣基督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你知道一个预言要应验已经不容易了，那么多的预言全部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如果不是上帝在掌管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说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好，上帝所启示的。好，我们把
啊，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这个犹太人现在好像他不信这个基督
耶稣基督哈？
为什么呢？
马太福音啊，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为什么天使特别像约瑟来显现呢？就是因为约瑟那个玛利亚已经那个不是已经许配给他了，是就是等于是未婚夫样的嘛哈。那个你知道他看见这个未婚妻怀孕了，所以他是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那为什么要暗暗的？我觉得他心里还是爱护玛利亚，不想明的来羞辱他，对吧？那这个时候他心里想这件事情哈，那天使看见，不是天使看见，其实是上帝看见嘛哈。那天使就来跟他讲，你不要怕哈，只管娶他来，那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哈。那他你看天使对他讲的话说什么？大卫的子孙约瑟。所以我们就可见的那个这个那个玛利亚呢，其实是就是约瑟当然自己也知道他是大卫那个支派的人。不过约瑟后来，我们不是说王的后代全部都是有钱有势，没有。那个大卫王到约瑟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1000年了，所以约瑟后来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木匠而已啊。但他其实是大卫王的后代就对了哈。我稍微的讲一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叫那个神其实是不要约瑟和玛利亚分离了。不要他婚礼，而是要约瑟跟玛利亚共同来养育主耶稣基督。好，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生于伯利恒。我们翻到路加福音二章，还是回来路加福音哈二章。好，
66页
对，一节，然后我们先读。第一节好了，我们来读。当那些日子，凯撒亚斯蒂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那这个呢，凯撒就是那个罗马的皇帝的意思哈。罗马的皇帝叫凯撒，就我们中国叫皇帝哈，他们就叫凯撒就对了。那就是凯撒就有一个命令哈，诏书下来，天下人民都要报名上册。那个，所以呢，我们看见他发了这样一个命令下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玛利亚要做什么事情哈。所以这就看见，其实国家有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上帝在那里掌管，神在那里掌管。我们看跳过来读第三节好了，来，我们一起来读。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见 皇帝下诏，那你知道皇帝的诏令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违反的哈，就算你身孕那么重了，你还是得要起身去。我们看哈，你看一下我发给大家的那张地图，你就可以看见，那个耶稣本来哈，不是耶稣，就约瑟和玛利亚本来呢是住在拿撒勒，拿撒勒是在犹大地的北边，它比较北边。他现在要报名上册，我们知道大卫是伯利恒人嘛，所以就到了，他们就要起身去伯利恒。那到了伯利恒呢，又没有地方，所以他们只能够怎么样？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就出生在马槽里。所以你现在看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就常常看见那个马槽。常常看见马槽，有一个孩子在马槽里，然后旁边有约瑟和玛利亚，所以你就知道我们那个圣诞节 celebration 就是那个庆祝圣诞是什么意义了。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只是看见一个小孩，然后旁边有一堆的人，那是干嘛呀？我们不知道。但你读了圣经就知道那个整幅画的那个意义哈，那个意义。所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正应验了耶稣那个先知的预言。我们来看一下先知的预言，就是弥迦书五章二节，我写在这个讲义的下面。弥迦书五章二节，你知道那个弥迦先知是什么时候的人呢？他跟以赛亚先知同时代，也就是说在主前700年前，他就已经预言将来有一位要生在伯利恒。好，我们一起来读。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是知道什么？谁能够根源从那么古哈，一直到那个又可以掌权？所以犹太人很清楚知道，他们等待的那个弥赛亚一定要在伯利恒出来，不是伯利恒出来生，不是生在伯利恒的，不可能做救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那耶稣其实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是在哪里？在拿撒勒。那拿撒勒怎么可能生在伯利恒？就用了这个罗马皇帝下一个诏令，他们一家就必须要去伯利恒，就在伯利恒生下耶稣基督。你说奇妙不奇妙？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的旨意一出必定成就，就是你就看到哟，还差几天就生了，他都还在拿撒勒啊。哦，你看他就
那这个上帝的旨意
为什么上帝让他们去那儿呢？他们在当地。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的13-16节，我们一起来读。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耶稣又在那还卧在马槽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天使哈，像那个牧羊人这样宣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那这个时候那个天兵啊，我们说有天使天兵嘛，我们那个第二堂课就讲过哈，那个灵界的那些那个天使天军，那个他们在那里赞美上帝的时候怎么说的？他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就是我们活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也就是说平安是归于神所喜悦的人。那你说哦，原来上帝还有一些人喜悦，有一些人他不喜悦。我们不是说神爱世人吗？为什么他喜悦一些人，不喜悦一些人？所以我就想问，上帝是不是有偏心，只把平安给他所喜悦的人？或者我们问，神喜悦什么样的人？啊？顺服他的。好，我们就看那个圣经怎么回答我们，那就在这下面哈，希伯来书 十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人
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什么样的人得神的喜悦？有信啊，你信什么？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要常常相信上帝，而且要寻求他，寻求他的同在，寻求他的带领。所以我们有任何 事情的时候，要记得去依靠他，寻求他，依靠他。圣经里有一句话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我们在地上有任何的艰难，有任何的艰难，你要回归上帝，去寻求他，向他祷告，求他给你一条出路，多艰难他都给你出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得，好，要记得。所以在神没有偏心，只是说我们要明白他喜悦什么样的人。这里就看见啊，救主就这样来到了人间，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上的课。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财大八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父，当我们啊来想到你是我们的父的时候，我们知道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你才是我们的天父。孩子，就真的为今天啊的课来感恩，你自己借着撒加利亚的预言告诉我们，我们的救主来到世上就是要拯救我们，就是要把我们从死因的幽谷中拯救出来，就是要让我们的脚来行走在平安的路上，要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拯救，而且让我们这个人可以终身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上帝。主啊，你自己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继续学习的那个新约这个继续接下来的那个新约的学习的里面，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认识的更多、更清楚、更明白，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求你自己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不断感动，不断把主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心能够时时想起主的话，让我们的心灵真的是预备好，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